基督徒求生锦囊第一章，不要惊慌，相信精神急救。在危机情况下，你应该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？有一天我读约翰福音14、15、16章，主开始给我这个问题的答案。在约翰福音16章1节，耶稣说，这些事我已经告诉你们，叫你们不至于跌倒。根据马可福音4章17节，当一个人被冒犯时，撒旦会夺走上帝的话语。换句话说，当你被冒犯，神的话语就停止在你生命中释放赐生命的能力。当你生气，当你受伤，神的话语就停止了。主说，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叫你们不至于跌倒。耶稣在钉十字架的前一天晚上对门徒说了这句话。在约翰福音13章32到33节，耶稣说，他知道将要临到他的一切事，他也知道将要临到门徒身上的一切事。他完全了解情况，他来到门徒面前，给他们一些最后的指示。在他们生命中经历过的最艰难的时刻之前，他超越了任何你或我曾经或将要遇到的东西。这些门徒正是耶稣要用来建立他的教会，推翻撒旦的国度的人。因此我相信撒旦对他们投入了他所有的沮丧、疑惑、困惑和折磨。这是一个危机时刻，他们为了耶稣舍弃了家庭、事业和一切。他们所处的环境是要考验他们的信心，耶稣就是弥赛亚。耶稣说，我对你们说这些话是叫你们不至于跌倒。换句话说，如果门徒听从耶稣在这里所说的话，他们就不会被冒犯。在那段非常艰难的时期，他们本可以欢欣鼓舞的。所以约翰福音14、15、16章就是在你的信心受到考验的危机中你需要知道的一切。如果这并不适用于此刻的你，坚持，它会有用的。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知道这一点。在危机来临之前，我们需要学习这些预防措施。当危机来临时，你的第一反应，当撒旦攻击你时，你做的第一件事情，通常决定了结果。逆境之火。不久前我读了一本书，叫《恐怖特内里费》，这让我想起了我们在这里讨论的问题。这个人诺曼·威廉姆斯，在加纳利群岛的事故中，两架巨大的747飞机在跑道上坠落并烧毁，500多人中只有少数人逃脱，其他人都死了。威廉姆斯是如何脱险的，真是奇迹。他看了看他两边的人，火太热了，他们身上的肉都化掉了，他们立刻变成了骷髅。他说，那些平时很好的小老太太，60、70岁的老人叫嚷着如此下流的话，简直令人难以置信。他无法形容那些深藏在他们内心的东西在危机时刻突然冒了出来，这比什么都让他烦恼。但从他嘴里说出来的却不一样，他一直在寻找上帝。他在动身去旅行之前就跟母亲说好了，他是安全的。从他嘴里说出来的第一句话就是他相信上帝会保护他。一个巨大的火球朝他飞来，但他并没有被烧伤。然后一个起落架飞向他，他只是抓住那东西扔了出去。就在他的头顶上发生了爆炸，飞机在10英尺高的地方被炸开了。他从那个洞里跳了出来，尽管他已经50岁了，体重超标。上帝超自然地把他救了出来。诺曼·威廉姆斯没有时间坐下来问，现在我们来看看，在这种情况下我该怎么办。先做的事最后做。你的第一反应将决定危机情况下的结果。我们很少有闲情逸致坐下来看东西。当撒旦攻击你的时候，你的态度将决定最终的结果。如果你能掌握这个真理，它将彻底改变你的生活。我一直在到处教导这个真理，我看到的成果比我教过的任何东西都多。这是基于来自神话语的简单真理， 但如果你在这些真理中得到坚固，他们会让你不被冒犯，神的话语会在你的生命中产生。在约翰福音14:1，耶稣说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你们信神也当信我。这是如此简单，你可以错过它，然而这是非常深刻的。当撒旦来攻击你时，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下定决心，不让自己的心受搅扰。如果你要画出这句话，你所理解的主题是你。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上帝给了你选择，上帝给了你力量控制你的心。再说一遍，就是如此简单，我们经常错过它。我所接触的被撒旦攻击的绝大多数人并不真正的理解这一点，他们中的很多人认为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除了沮丧和气馁之外，没有其他办法可以帮助他们。他们为违背上帝话语的情感辩护，但这是一个命令，就像世界上的其他的任何命令一样，你不可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也不可杀人，这是上帝的直接命令。所以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说，我不会让我的心受困扰。抑郁症让基督徒失望。在我的旅程中，我在基督的身体里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是沮丧。至少3/4的我接触过的人都在不停地与这些情绪做斗争。没有借口，有理由，但没有借口。我们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，我们认为这种情绪是正常的，很多人试图抵抗，在胜利中前行。在短暂的时间里，他们相信上帝的程度是有限的。当某些事情发生时，比如有人死了，他们会说，你怎么能指望一个人不气馁，不悲伤呢？好吧，我向你保证，主耶稣基督担当了我们的痛苦，并承担我们的悲伤。这并不是说你不想念一个人，但没有理由陷入悲伤，这会变得具有破坏性。谁在这里控制？我们作为信徒有一个权柄，这是大多数基督徒所忽略的。撒旦无法控制你的心和环境，除非你让他控制你。生命记30:19，神借着摩西说，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，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，所以你要拣选生命，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。如果你要画出这句话，你又是隐含的主语，因此你选择了生命，上帝给了你选择的权利，这是很有力量的。但同样的，人们错过了它，并且允许自己去证明那些与神的话语相反的感觉和情绪。举个例子，我们说，当然我应该爱我的弟弟和妹妹，而且我应该走在爱里。他们试着在教会，有时在世界上这样做，但每个人都有一个真正惹怒他们的人，因此我们为那些与神所吩咐的相反的感觉辩护。我们说，上帝不能指望我爱那个人。权宜婚姻。在我的婚姻咨询中，人们总是对我说，看看，你看看这个人做了什么。他们开始告诉我他们的伴侣做过的所有的可怕的事情，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他们的感情证明。他们说，我知道我不应该沮丧和气馁，我知道我不应该生气，但你看看他们做了什么。他们真正想说的是，这证明了我的感觉，我的沮丧和我的行为。但是没有什么比上帝对我们的呼召更能为我们的存在辩护。无论你遭遇了什么，死亡、身体问题、经济问题、人际关系问题，不管是什么样的魔鬼在跟你斗，上帝给了你战胜他的能力。但你必须做出选择。如果你认同沮丧和怀疑，你就开了一个先例，这将奴役你的余生。大量的知识可能是一件危险的事情。你可以接受我在约翰福音14:15-16所做的侍奉。你可以学习信心，你也可以学习认罪，你还可以学习圣经所说的一切。然而在你的心里，如果你受到了冒犯， 受到了伤害，屈服于沮丧或是沮丧的情绪，你会毁掉一切美好的东西，什么都不行。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可以按照人们为他们制定的所有步骤，记住他们并执行他们，但如果他们的心一开始就气馁，它就不会起作用。他们从来没有站在信仰上。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控制住自己的情绪，然后说，看在上帝的份上，这东西不会抓住我的。你有能力做到这一点，圣经上说他给了你一个选择，他甚至告诉你该做什么样的选择，所以很明显，我们有选择的权利。你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，这是一个谎言。我们这一代人一直在说，你不能把感情和情绪圈起来，你需要把这些东西发泄出来，让他们发泄出来。这种心理对教会的影响比我们大多数人意识到的还要大。我同意你不应该埋葬这些东西让他们溃烂，但是你应该摆脱他们，拒绝他们，抵制他们。发泄与上帝告诉你的相反的情绪不是一件积极的事情，这是一个消极的东西，让撒旦在你的生活中有自由。作为一个男人，认为箴言23:7说，因为他心怎样思量，他为人就是怎样。你抑郁了吗？你一直在想让你沮丧的事。你病了吗？你也想过让你恶心的事情。你气馁了吗？你一直在想一些令人沮丧的事情。你可能没有说，好吧，我想生病，但是你的思维是病态的，这就是你病态的原因。你可能没有说过，我想变穷，但是你的思维很穷，这就是你变穷的原因。你可能没有说过，我想抑郁，但是你总在想一些令人沮丧的事情，这就是你抑郁的原因。我们是我们选择的100%，我们必须了解这一点。你不能说一个人100%是环境的产物，因为我可以向你们展示一些人，他们的父母是酗酒者、吸毒者或虐童者，但他们选择了另一个方向，过着得胜的生活。事实上，他们中的一些人说，无论发生什么，我永远不会成为我所看到的，而他们做到了。因此，我们的经历是我们选择的结果，而不是我们的环境导致的。环境是一个因素，但我们的选择才是决定因素。不信、恐惧和恐慌是选择，是错误的选择。我们被教导要做出这样的反应，可能有很多原因，但最终选择权在我们自己。岔路口选择。当危机降临时，你可以有两种反应，你可以选择鼓励，也可以选择气馁。你不必在危机中被击败，你不必害怕，你不必沮丧。甚至很多教会也传讲，在你与主的关系中有山顶，有山谷，有上有下，有起有落。但你不必这样。如果你与主的相处不是很愉快，如果你们的关系不是一个持续上升的趋势，那不是因为上帝让你这样，而是因为你遵循了错误的思想。你相信了一个谎言，你允许自己的情绪起伏，你是在跟随你的情感，而不是你的信仰。所以在危机情况下，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抓住你的情绪，抓住你内心的控制，并把它放在你想要的方向上。不要让环境左右你的感觉和你的反应。这很关键，很重要的一点是，当事情对你不利的时候，你要立刻做出决定。你这个伪君子，这个决定不一定要基于你的感觉。你可能觉得这样说很虚伪，即使我感到沮丧，我也要赞美上帝。你可能会想，好吧，如果我一开始就表现得好像一切都很好，那我就是个伪君子。当你继续你的感觉时，你实际上是一个伪君子。 因为真实的你，你的灵，你重生的那一部分，一直都在因说不出的喜乐而欢欣，并且充满了荣耀。在你的灵里，总有爱、喜乐、平安、恒忍、温柔、良善、信心、温柔和节制。所以，这个决定取决于你认为哪个自我是真正的你。如果你认为你的情感部分是真正的你，你就是个言行不一的伪君子。但你若在耶稣基督里看见自己，就当认出自己是新造的人，借着神的话来看自己，那真实的你，那灵就会出来。你的灵永不沮丧，永不气馁，永不惧怕。如果你有任何相反的感觉，你就是个伪君子。从上帝的角度来看，如果你按照这些感觉行事，例如有人说了一些伤害你感情的话，你打算怎么办？你有一个选择，你可以抱怨，接着抱怨，你也可以冷静下来，选择成长和原谅他人。训练一个孩子，这才是我们真正要面对的成长。同样的原则用于儿童训练，也适用于这里。我们大多数人在成长过程中，从来没有停止过做自己小时候喜欢做的事情，但不一定要这样。以孩子为例，我们给他们一定的责任，他们就去做，我们不在乎他们是否愿意做。有些事你必须做，你只是有责任去做。我这样教导我的孩子。我们在工作中采取了这种态度，我们必须起床去工作，还有其他事情我们必须做，譬如纳税、遵纪守法、支付账单等等。但在我们与主的关系中，我们在很多方面又回到了小孩子的状态。你觉得不开心？好了，成熟点吧，谁在乎你的感觉？不要在乎你的感受。你是有福的，你心中有主的喜乐。如果你想快乐，你可以选择快乐，你可以选择被祝福。如果你想的话，你可以选择对主感到兴奋。有些人可能会想，等一下，你不了解我的情况，我同意你说的，但是有时候我就是克服不了。你看，再一次，你把你的经验，你的自然感受放到了神的话语之上。神给我们一个命令，叫我们的心不要灰心，也不要惊慌。你可以相信，上帝命令我们做我们没有能力做的事情是不公正的。神既然命令我们，那我们就一定可以做到。在《生命记》28:45-47中，主说他要审判以色列人，因为你凡事不欢欢喜喜侍奉耶和华你的神。他让他们为自己的情绪负责。在《约翰福音》16:33，耶稣说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在这节经文中，耶稣清楚地表明，他的命令是要我们喜乐，而不仅仅是为了美好的时光，但即使在患难中也要欢呼。你可以也必须控制自己的情绪。上帝能处理癌症吗？你必须认识到，上帝给了你能力应对任何情况。很多人感冒咳嗽都能够凭信心行走，但如果是癌症，那就不一样了。但在神的眼中，癌症和感冒却没有分别。如果他们告诉你，你即将死于癌症，你可以做出选择，不让自己的内心受到困扰。我可以为做过这件事的人提供一个又一个的证词。你遇到的任何情况，我保证我能找到一个和你遇到同样情况的人。如果你不认识某个人，你可以去找上帝的话语，找到与你处境相同或更糟的人，他们都挺过来了。如果你沮丧，如果你气馁，不管发生什么事儿，我毫无保留地说，那是因为你选择了屈服于那些感觉，你做了错误的选择。不谴责。现在有些人会想，好吧，这谴责了我，但这不应该，因为如果你是那个做了错误选择的人， 你可以通过做出正确的选择来改变一切。这并不谴责我，他祝福了我。因为如果有些事情对上帝来说太大了，我的情况就很糟糕。我能做的就是哀哭长叹，捶胸顿足，让别人同情我，可怜我。但是如果上帝有一个答案，如果我经历困难的唯一原因是因为我做了错误的选择，那将祝福我，因为我可以改变我自己。我不能改变上帝，但我可以改变我自己。当你问一些人过得怎么样时，他们会马上告诉你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每一件糟糕的事情。我感觉不太好，孩子们生病了，我的房租又拖欠了。他们所做的就是为自己的感情辩护。事实上，他们从告诉你他们的感受有多糟糕中获得了某种荣耀。这样的人永远不会爆发新生的生命，直到他们做出选择，他们将是不同的。让弱者说，你可以选择在主里刚强而不是软弱。约珥书3:10说，软弱的要说我有勇力。你可以选择胜利，你可以认同胜利。以赛亚书54:17说，凡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，凡在审判时兴起用舌攻击你的，你必定他为有罪。这是耶和华仆人的产业，是他们从我所得的义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如果这是事实，那么我们如何为失变辩护，或为我们感到的恐惧辩护呢？我们无法为之辩解。答案是，我们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。答案是悔改，并开始说，这不是问题，不是这些人，不是那个环境，这些不是导致我所有问题的问题。这就是亚当综合症。亚当说这是上帝给他的女人，他把责任推到夏娃身上，然后试图把责任推给上帝。有些人也是这样，他们说现在是流感季节，虫子在转。换句话说，错误的选择是那个虫子的错，而不是你的错。或者换句话说，那是上帝的错。上帝，你为什么允许这件事发生？上帝不允许你的生活出现问题。虫子不是你的问题，别人不是你的问题，你的伴侣不是你的问题，工作上的人不是你的问题，经济也不是你的问题，你才是问题的所在。有一个星期天，我在教堂教书，当我说你的抑郁症是没有理由的时，坐在一个牧师后面的一个女士说，除非你有化学失衡。有些人试图把它推到身体的化学失衡，那也不是你的问题。如果你有一个化学失衡，然后你会得到痊愈。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证明我们不如上帝所告诉我们的那样。我认为即使是那些真正的有化学失衡的人，也是因为错误的思维而导致失衡。我再说一遍，这里面没有谴责，上帝爱你。如果你愿意，你可以去和主一起沮丧、失败和气馁，上帝依然爱你，他没有谴责你，他也没有谴责我。我是说，如果你想要胜利，你可以得到胜利，但这要从你做出选择开始。首先，你要认识到，任何针对你的武器都不会成功，除非你选择让它成功。上帝给了你生和死的选择。如果你经历的是死亡而不是生命，那是因为你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。上帝不会为你做出选择，撒旦无法替你做出选择。如果你不健康、不快乐、不成功，那是因为你做了错误的选择。问题或选择，任你挑选。像其他部门一样，我们也不时遇到财政问题。但我的生活准则和我教你的一样，我不认为这些问题是我的所作所为造成的。但随着我在主里长大，我变得更聪明，我相信我会做出更好的决定来避免那些问题。然而我做了一些关键的选择，我选择的一件事就是不让自己的内心受到困扰。 我的同事们来找我说，你一定没有了解到全貌，你不明白这有多糟糕。因为这并没有困扰我，但我很清楚这有多糟。如果你开始遵循这些原则，选择不让自己的心受到困扰，我保证这会让人们感到不安，人们会觉得你是个缺心眼儿。你的电梯不会一直通到顶层，你就差一个甜甜圈了。他们会觉得你有问题，因为你表现得不正常。但是赞美上帝，我们不应该是正常的，上帝让我们成为一个超自然的人。寻求主，或者准备好。当危机来临时，你需要做好准备，你要做好心理准备。我最近在默想历代志下十二章的一段经文，这是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王的故事。他一开始很好，他开始寻求上帝，但他最终变坏了，实际上他变成了偶像崇拜。圣经说他行恶是因他不立定心志寻求耶和华。罗波安不想作恶，他开始在做正确的事，但他被吸引到邪恶，因为他没有准备好他的心来寻求主。他没有认罪，他有这样做的意愿，但他的心在别的事情上，他不是单以上帝之名。当你遇到危机的时候，如果你还没有选择寻求主，如果还没有做出一些决定，你的心就会被恐惧吸引，他会倾向于抑郁、消极、失败。你得承认，你要修复你的心，这样无论魔鬼做什么，你都会走在胜利中。你要专注于上帝。你的态度应该是，撒旦，你怎么能阻止我思考上帝？如果你还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，你就是在等待事情的发生，它会来的。大熔炉，越南。当我去做礼拜的时候，我只听到一个牧师说了一句好话。我的大部分牧师都没有重生。接到去越南的命令的那一天，大人们都哭了，情况很悲惨。这位牧师进来安慰大家，他说陆军及其经历包括越战就是一团火，它会融化你，但你能适应自己挑选的任何模式。那是个真实的陈述，因为我已经把心放到主身上，所以我决定要为主走完这一路。所有的压力，所有的恐惧，我的这些经历驱动我更转向上帝。当我从越南出来的时候，我比之前还要强壮，我与主同行，主的喜乐在我心中，我在基督徒的路上又前进了1000里。很多其他士兵都没有这样的经历。有很多人并不一定是邪恶的，他们可能在美国从来没有做过什么坏事，但在那种情况下有一定的压力，没有任何的拘束，其他人都这么做。这些善良的有道德的人，这些教徒，这些正直的公民走了另一条路。我看到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去找妓女、醉酒、吸食毒品，并做了其他可怕的事情。那是因为他们的心还没修好，他们没有准备好。像诗篇一样摇摆。在诗篇42篇，作者谈到了他所有的问题。他说：“神啊，我的心切慕你，如鹿切慕溪水。”他说他只渴望上帝。他渴望上帝的原因是事情对他来说并不顺利。在第5节，他说：“我的心呐，你为何忧闷？你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应当仰望神，因他笑脸帮助我。”换句话说，就在他抱怨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我为何灰心？我的心为何忧闷？我可以向上帝祈祷，我和上帝有约，他是我这边的，我为什么要气馁呢？”所以他又开始抱怨，并以我的心呐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呢？向上帝祈祷，我还要称谢他，他是我面貌的健康，是我的神。在第43章，他再次抱怨，最后在第5节，他说：我的心呐，你为何忧闷？你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呢？对神的盼望，我还要称赞他，他是我面貌的健康，是我的神。 这首诗的作者谈到了他遇到的所有挫折，但他必须不断地提醒自己，我为什么灰心？你需要问自己同样的问题，为什么我们像那些没有上帝的人一样的气馁？在上帝为我们做了这么多伟大的事情之后，我们怎么能回到我们重生之前的沮丧和绝望呢？我们需要认识到，不是上帝没有能力，不是上帝不忠心，我们才是问题所在。我们错过了耶稣吩咐门徒做的第一件事，我们让自己的心不安，我们觉得这样做是正当的，然后我们就在想，为什么我们没有心盛发达，为什么有病，为什么情绪低落？我们没有选择生命，我们选择了死亡。大卫谦卑自己。撒母耳记上30章，大卫被高为王13年后才写的经文。13年来，大卫事业兴盛，上帝用他杀死了歌利亚，以色列全地的人都在寻找大卫，因为大卫杀死几万人，扫罗只杀了几千人。大卫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，他被神高立为王。扫罗失去了神的恩宠，他受到恶灵的折磨。扫罗所行的都是错的，因他的悖逆，以色列人多受奴役，多受困苦。在这段期间，大卫被高立为王，但他并没有做任何事来推进他的事业，反而谦卑自己。上帝超自然地把扫罗交在他手里，扫罗到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所藏的洞里大解。跟随大卫的人对他说，上帝已经把他交在你手里了，杀了他吧。但大卫不会这么做，相反，他把自己提交给扫罗。扫罗给他造成了很大的困扰，他甚至被赶出了自己的国家，并不得不住在敌人的区域。有一次在异乡，他的仇敌说，他们说这就是那作王的。所以为了保护自己，大卫不得不像个疯子一样，让口水从胡子上流下来，像动物一样在墙上乱抓。国王说，这个人疯了，他怎么能伤害我？你能想象大卫的感受吗？他可能想对自己说，你是信心的伟人，是有神恩高的人，你是上帝呼召要做王的人，而你却要为了救你的命而发疯。大卫无情。大卫在躲避扫罗的时候，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挫败。他带了600人同来，都是那些罪犯、囚犯、杀人犯。他们为了活命，不得不逃离以色列。他的军队都是些地痞流氓。撒旦本可以大大的打击大卫的信心。有一次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回到喜哥拿城，发现亚玛利人入侵了他的城市，掳掠妇女孩子，烧了房屋，把所有有价值的东西当作战利品全带走了。想想吧，13年来，大卫一直忠于上帝，他并没有做错什么，然而逆境却一次又一次地向他袭来。当我们做了错事，大多数人会认为我们活该遇到麻烦，因为是我们自找的。但是当我们做得很好，而魔鬼又猛烈地攻击我们时，我们大多数人会觉得发牢骚、抱怨和开同情派对是合理的。但这正好和大卫的做法相反，他本可以觉得沮丧是有道理的。撒母耳记上30章3到6节说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那城，不料城已烧毁，他们的妻子儿女都被掳去了。然后大卫和他的子民就放声而哭，直哭到不能再哭。大卫的两个妻子都被掳去，大卫甚觉窘迫，因为百姓都为自己的儿女愁烦，想要用石头打死他。除了失去他的妻子、孩子和家之外，大卫还准备被石头砸死。被那些他负责的人，那些他5年来喂养的人和那些他忠诚照顾的人，他们要用石头砸死他，但这不是他的错。我们大多数人都会说，真是忍无可忍呐，我辞职了，我要开个遗憾派对。我们会觉得这样做是正当的。但看看第6节的其余部分，大卫却靠耶和华他的神勉励自己。如果大卫在这样的情况下选择鼓励自己， 我们也可以选择无论遇到什么事儿都鼓励自己。大卫选择了这么做。注意，上面说他鼓励自己，他没有说，主啊，我求你差人来鼓励我。你需要认识到，神已经给了你权柄掌管自己的心，你可以选择生或死，你可以选择鼓励，也可以选择气馁，你才是做出选择的人。大卫选择鼓励自己。第一步，在此之前什么也不会发生，就是拣选生命。除非你这么做，否则什么都没有用。除非你像诗人一样说，我为什么灰心？我为什么沮丧？上帝站在我这边，我选择上帝，我选择生命，我会以某种方式度过难关。在你做出这个选择之前，别无选择。三个男人做出燃烧的选择。沙德拉、米煞、亚伯尼哥做出了选择。在但以理书三章中，尼布甲尼撒王实际上是在说，好吧，我给你们最后一个机会，要么鞠躬，要么被烧死。他们说，尼布甲尼撒啊，我们不必回答你这件事。换句话说，就是你一点也没吓到我们，我们不在乎，我们的神有能力拯救我们，他也会拯救我们。但是即使他不拯救，我们也不会侍奉你的神。他们的心并没有受到困扰。在但以理书第六章中，但以理被扔进了狮子的洞穴，洞穴里没有传来他的尖叫和叫喊，因为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，叫狮子不伤他。他的心没有受到困扰，他的心已经修好了。那些说，好吧，我知道我应该在爱中行走，但是你看看他们所做的，这样的人总是会陷入困境，因为撒旦总是会让人越过他们的道路去做一些错误的事情。如果你说在某些情况下你有理由放弃爱，感到沮丧悲痛，那么你的余生将都是没有爱，是沮丧，是气馁的，因为撒旦总是会派某人或是某事给你。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转身对钉他十字架的人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斯提凡在使徒行传七章六十节也做了同样的事，当他们用石头打死他的时候，他说，我的主啊，求你不要责备他们。如果他们能做到这一点，我们也能做到。上帝赋予了我们这样的能力。你可以选择去爱那些恨你的人，别人对你做了什么并不重要，你是怎么长大的也并不重要，你被怎么虐待都没有关系，没有理由气馁和沮丧。有理由但没有借口，这是个好消息，这就把责任推到了你自己的身上。这可能感觉不太好，但是如果你稍微考虑一下，就会感觉好一些，你会慢慢的喜欢上的。毕竟，你可以为自己做点什么。